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基督徒要喜乐的福传，才能使人幸福。教区级世亲节将至，教宗发文告敦促在黑暗中怀有望德。教宗向参加2023年全球奴役指数梵蒂冈聚焦活动的人们表示，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奴役。圣座经济秘书处职员觐见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宣讲有赖于喜乐的态度。教宗方济各11月15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在颁布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十周年之际，教宗从这道劝谕出发，继续以传教热诚为主题的要理讲授。教宗指出，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可归纳出四大重点。第一个便是喜乐，基督徒宣讲的是耶稣，他本身就是喜乐，所以宣讲他的人必须常怀喜乐。这是因为一名不快乐的基督徒、悲伤不知足的基督徒，或者更糟糕的是，一名怨声载道、怀恨在心的基督徒无法使人信服。这名基督徒虽然谈论耶稣，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情绪。接着，教宗提到福音中两名前往厄玛乌的门徒，以及其他在最后晚餐厅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由于欢喜不敢信。教宗重生，与耶稣的相遇总是令你欢喜，如果这没发生在你身上，就不是真正与耶稣相遇。遇见耶稣，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深知自己找到了众所期待的宝藏。教宗指出，福音今天也受人期待，当今的人与每个时代的人一样，都需要福音。即使是普遍抱持怀疑态度、世俗化，甚至是不给宗教意识留空间的社会，也需要耶稣。这是宣讲耶稣的大好时机。与耶稣的相遇让人摆脱忧伤，不再感到内心空虚。与耶稣在一起，喜乐源源不绝地流出。因此，教宗邀请所有的人更新与耶稣的相遇，并且再次强调，如果有人感受不到喜乐，就该反省自己是否找到了耶稣。教宗最后总结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花一点时间醒思说，耶稣，你在我内，我渴望每天与你相遇。你是真人，不是一个概念。你是旅途的友伴，不是一项计划。你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天主圣爱，你是福传的起点。你，耶稣，你是喜乐的泉源。教区层级的世界青年节将于2023年11月26号庆祝。教宗为此于本月14号发表文告，题名为《论望德要喜乐》。教宗表明， 基督徒的望德绝非简单的乐观心态，而是明确知道天主灵在于我们中间。教宗提出了在黑暗时期积极维持望德的策略，并敦促青年把望德分享出去。论望德要喜乐的主题选自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教宗省思圣人这一席话，指出青春时期要充满希望和梦想，得到很多美好事物的滋养，生活因而变得充实。受造界的灿烂，我们与朋友和挚爱的关系，以及许多其他事物。然而，我们生活在危机时代，对于包括青年在内的很多人来说，希望似乎渺茫。很多人觉得自己仿佛被关在阴暗的监狱里，看不见阳光。教宗问道，在这样的处境中，我们如何感受到圣保禄所说的喜乐和望德呢？面对人类的悲剧，特别是无辜者的苦难，我们也会如同圣咏里那样祈祷，问上主为什么。教宗在文告中提出了两条在此困境中保持基督徒望德的道路。第一条是承认这不是人类努力、天赋或技巧的成果，喜乐源自与基督的相遇，基督徒的喜乐来自天主本身，来自我们深知被他所爱。基督徒的望德既不是简单的乐观心态，也不是天真之人的安慰剂，这是扎根于爱德和信德的确信，相信天主绝不会抛弃我们，相信他始终信守承诺。纵使我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第二条，在痛苦中维持望德的道路，是承认我们也能成为天主解决问题的对策的一部分。我们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能成为他爱的记号。这爱在看似绝望的处境中也能激发喜乐和望德。领受了这份喜乐和望德，我们不能独自享有。教宗勉励青年写道，守护那在你们内燃烧的小火苗，但同时也要把它奉献出去。你们将会发现它越长越大，你们尤其要亲近那些或许表面带着笑容，内心却暗自哭泣的朋友，他们缺乏望德，你们不要受到冷漠和个人主义的玷污。教宗最后提醒众人，我们不能把基督徒的望德仅仅当作一种美好的感觉而私藏，因为望德注定是要给每一个人的。信仰在消除当代奴役形势中扮演什么角色？11月13号，在梵蒂冈庇护四世别墅举行的2023年全球奴役指数梵蒂冈聚焦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现代奴役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强迫劳动到强迫婚姻，从债务奴役到所有因威胁、暴力、强制、欺骗、滥用权力等原因无法拒绝或离开的剥削情况。教宗方济各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签署的电报中再次强调，这些都是严重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玷污人类尊严，急需全力以赴予以打击。电报发送给了宗座社会科学院总监图尔克森书记。该科学院与澳大利亚大使馆和自由行走组织共同筹办本次会议。电报中提到，教宗方济各期望进一步关注自由、相互尊重和友爱团结的价值，促进更大程度的保障和维护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打击一切形式的奴役。 圣座经济秘书处的职员及合作者于11月13号私下觐见了教宗方济各。该部会负责圣座在经济、金融、行政、信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调节和监管工作。该部会处长卡瓦列罗首先向教宗致以简短的问候。他说，我们是个年轻的部会，在您的经济改革启动时成立。随着圣座改革的推进，教宗托付于经济秘书处的职责越来越清晰明确，他最终成了直接向教宗负责的秘书处。圣座经济秘书处努力支持改革的发展。卡瓦列罗处长指出，从透明度和善用有限资源的角度来看，调节与监管的需求至关重要。而对于确保罗马主教和圣座部会履行使命来说，管理成效和行动力的需求同样不可或缺。经济秘书处持续探索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谈到经济秘书处这几年投入的主要改革，卡瓦列罗处长借此机会表示，之所以能取得进展，有赖于该部会全体职员及合作者的贡献。此外，处长也感谢教宗对该部会的关怀。为了继续接下来的进程，教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教宗方济各则是邀请圣座该部会继续已走的道路，致力于透明度和监管工作，并要分辨出更简洁又有效的程序。最后，教宗逐一问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继今年4月19号会议后，圣座与意大利政府11月14号在意大利总理办公室举行了第二次双边会晤，讨论2025年禧年的筹备工作。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意大利方面的与会者有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副主席、副秘书长、内政部部长、财经财政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卫生部部长、欧洲事务部部长、旅游部部长、残疾人事务部部长、政府特别专员、拉齐奥行政区主席以及罗马总督。在圣座方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一同出席会议的有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圣座副国务卿、圣座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梵蒂冈成国政府副秘书长、基础设施和服务局副局长以及安全及民防局副局长。梅洛尼主席致欢迎词后，帕罗林书记通知在场众人钦定禧年的谕令，预计将于明年5月份颁布，朝圣者将提早开始期待禧年的到来。而目前正在施工的工地也让人提前感受到一座更宜居的城市的款待接纳。当天议程涉及多项议题，推进安全和卫生的计划、志愿者的贡献和协调、民防和交通。此外，与会者在本次会议上也就其他重要议题汇报了最新进展。首先便是为了圣年来罗马的朝圣者核发签证事宜而与意大利外交部的协议。应香港教区周守仁书记的邀请，北京总教区李山总主教率领教区代表团于11月13号抵达香港，开始对香港进行访问。此行的目的是促进双方接触与交流，以增进了解。北京教区访问团当天的主要活动是在香港教区主教公署的小堂与周书记、夏志成福利主教 及其他公署成员共同诵念完祷。随后，在周书基的办公室，双方互赠礼物。李山总主教送给周书基一幅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的彩色玻璃像，周书基则送给李主教一幅绘制在白色木板上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像。第二天，11月14号星期二，北京教区代表团在教区主教公署小堂举行弥撒后，还参观了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和教区中心。周守仁书记曾于今年4月17号至21号对北京教区进行了访问，在那次机会上，他邀请李山总主教访问香港教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婚姻生活中误解层出不穷，除了需要培养默契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从误会走向了解。有些误会的根源不在于沟通，而是我们各自对事物的理解。几乎一辈子投身于婚姻辅导工作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讲座中指出，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遭到忽视，没有好好被爱，所以觉得配偶必须补足这份缺憾，把我们当小宝宝来疼爱。这也是一种误会。任修女强调，我们固然需要另一半的爱，但是儿时过分缺乏的需求需要靠自己去满足。比方说，如果我很喜欢丈夫给我个拥抱，恰好他不喜欢抱人，那该怎么办呢？我可以自己抱抱自己，把自己抱得紧紧的，因为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被包裹得很紧，很温暖，所以可以紧紧地抱一抱自己。这是一种很舒服的享受，但不一定需要另一半来拥抱自己。任修女说，很多来约谈的人都碰到相同的问题，他们的配偶总是说，我不习惯和人抱在一起。两个人是否陷入僵局呢？正如刚才说的，如果从小没有被抱够，要自己去满全。如果配偶可以给我足够的拥抱，我要心存感谢。有些已婚的妇女会说，以前在娘家，每年过生日，我妈妈都会买蛋糕。听到这番话，任修女常提醒这些做妻子的人说，因为你先生不习惯过生日，所以有时候会忘记，除非他有一个很好的秘书提醒他，然后帮他把蛋糕买好，他只负责把蛋糕带回家。但是问题来了，我的丈夫需要这么贴心的秘书吗？或者我自己也能给自己买个蛋糕来庆祝？事实上，任修女带领的基督徒夫妻周末团体中，有不少妇女就是这么做。他们为自己买蛋糕，满足自己的需要，唱首生日快乐歌。唱了几年，丈夫也学会为妻子买生日蛋糕。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很多需求不一定需要配偶来满全，自己也可以满全这些需求。有时候配偶想和我们谈一谈他心里的事，比方说在办公室里的一些挫折，特别是太太很喜欢跟丈夫谈谈他遭遇到的挫折， 丈夫误以为妻子的能力不够，需要自己的帮忙，于是急着指点他该怎么做才对。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误会。举例来说，有一位女教师跟丈夫谈起学生不好好用功读书，丈夫就说：哎呀，过得去就好了，薪水拿到才是真的，管他用不用功。这样的说法，妻子会觉得丈夫无法体会自己的心情，心里想，其实只是心里很烦，想把这个情绪说出来，但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却被先生误解为，他对我说这件事，我当然要出个主意才行。仁兄女提醒所有做丈夫的人，妻子来谈心事，或者告诉你她被老板骂了一顿回家，并不是要你说你明天换个工作好了。妻子的意思是，我不是要这样，我只是希望倒在你的怀里哭一场，这样明天又有力量去面对那个不讲理的老板了。因此，我们必须从误解进入了解，明白另一半当下只是需要聆听而已。至于做丈夫的，很多先生对于谈自己的工作有些误解。一般而言，妻子很乐意丈夫谈谈工作上的困扰或问题，特别是比较成熟的妇女，愿意自己的丈夫身体健康，不要压抑情绪，所以她愿意与丈夫谈一谈工作上的挫折，或者外币贬值带给她的心情。可是先生却常说，跟你谈这个有什么用呢？当然，有些先生很爱妻子，愿意独自一人承受痛苦，他认为自己一个人烦恼就够了，跟你谈只是徒增你的烦恼罢了。这也是一种误解。虽然说跟妻子谈谈工作上的压力和困扰，他确实无法改变现状，可是当丈夫的情绪获得疏导，身体上的紧张松弛了，就会比较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现况。尽管有时候不一定能完全改善，但至少愿意谈一谈，会让人放松许多，妻子也会感到轻松愉快。这是因为丈夫的健康对妻子十分重要。我们常在街上看到年老的女士比年老的男士多，而且平均寿命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往往比男性长寿。这是为什么呢？仁兄女指出，这是因为先生们常把困扰往肚子里吞，不愿意跟别人谈，以致中年以后，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等疾病相继出现。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表示，身体的健康不是现在健康就可以了，而是20年后也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在祝愿百年好合的时候，其实也蕴含了祝福夫妻适度疏导情绪，放松心情，自由发挥创造力，身体长保健康。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也会构成现代家庭中的一个误解，即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仁兄女解释说，身为长子的先生习惯于照顾弟弟妹妹，妻子嫁过来后，丈夫不经意的也要求妻子做到长嫂如母，只因为他自己是个长子。如果不幸的在丈夫童年时，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长子就会代替父亲照顾妈妈，不但照顾弟弟妹妹，好像连母亲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也要负责。因此进入婚姻后， 对太太似乎不是很关爱，因为注意力全放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有时候觉得丈夫不爱自己。这个不被爱的想法也是个误会。其实，丈夫并不是不爱她，只是把她当成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妻子跟自己一样照顾家中的弟兄姊妹和妈妈的心情。如果妻子了解到丈夫是爱自己的，只不过丈夫还不太会照顾自己，那么妻子的心情会比较好过些，也更容易帮助丈夫体认到她正在替全家人为奴为仆，然后陪伴丈夫慢慢地从奴仆的情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一个人被奴役的经验深长久远，即使经常处于奴役状态也会不自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来学习，才能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换句话说，妻子要先了解到丈夫不是故意折磨自己，而是由于从小的经验，她付出了全部的生命来照顾家庭。很多类似的个案都需要妻子先了解原因，才能帮助丈夫逐渐从奴役状态中释放出来，真正的离开父母，与配偶合为一体。事实上，离开父母并非不管父母，而是知道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不必跟父母黏得那么紧。再者，其他弟弟妹妹也不见得是甩手掌柜，而是因为习惯了平时由大哥料理家事，所以其他人不必插手。这种不管不同于不愿意负责。仁修女提醒道，如果我们停留在我嫁到这个家都是他们不讲道理我才会受这么多苦，或者都是我娶的这个太太没有配合我们，这种心态处于都是别人的错的阶段。唯有认识到背景里的习惯并且接纳后，才能逐渐成长，从而改变。成长是一种改变，人在婚姻生活中需要成长成熟，而这需要时间。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跟着仁修女的引导，认识夫妻成长的另一条途径，从应付到欣赏。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